请各位找出集市的本子三九一页391页。找出以后，这一章经我先念一遍。子谓颜渊曰：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。唯我与尔有是乎？”在孔门这些弟子，颜渊呢是最聪明，领悟力也最强，而且呢那个闻到孔子所讲的这个学术以后，就能够啊实行。所以孔子说他是好学啊。那么这一章书就记载孔子谓颜渊曰，谓颜渊就是直接跟颜渊说，他跟颜渊说什么呢？用之则行啊，用就是啊，这个是讲哪一方面呢？一般讲啊，我们在世间呢做事情有能够用的出去了。孔子所讲这个用啊，是叫在道上面。孔子当然这个用是也可以说是指的在这个政治上面，但是用在政治上面呢，就是借着政治来行道的。孔子所讲这个政治跟我们现代人所讲的政治是完全不同的呀。我们现在就是一般人所知道的政治是政权，自己享受这个政治权利呀。孔子讲这个政治，借着这个政治力量推行道啊。那么推行道为的是呢？为了天下人，这个政治要真正为天下人呢，就是从这个道来做出发点，从道这个上面来教化民众，从道这一方面定出各种政治设施，那么行出来以后，对于天下人呢，都有啊真正的益处。这是孔子讲那个道。那么这种道呢，用 能够用得出去则行啊。孔子说跟颜渊讲，能够用得出去的话，是指那个道能够出去就行。行什么呢？就去做啊，是实行的。舍字，这个舍在经典里边，这个舍字啊，就是我们现在一般人所学的，在左边加个挑手边，经典里面就用这个舍字，意思是一个字。舍就舍弃的，舍弃是什么呢？就是没有机会用出去了。那就是想从事政治，从事政治到哪里做政治啊？孔子原来在鲁国有一段时期是从事政治的，这官位做得很高啊。嗯，不知道后来一看那个环境不许可，行不通了。行不通在当时并不是说那个卢俊呢不让他做啊，不是啊。他看那个情形不对呀，马上就辞职不干了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舍之的意思呢，就是没办法这个借政治的力量来行道。这个怎么办呢？藏啊，藏就是把这个道啊收藏起来，就能用就用，不能用呢就不用。这个唯我，唯当只有我与尔跟你，只有我们两个人有是乎。是这个字就是指的上面这两句话，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。夫这个字宇宙词，是活动语气。大概这样的话，只有我们两个人啊才能这样的吧，这是活动的语气。这两句话我们仔细的往里面研究啊，这个圣人呐，所以称为圣人是什么呢？他这就指的无处而不是自在。这两句话多么自在，你仔细往里面想想看。普通人呢，在世间跟人家争权夺利，那是不足道也啊。就不是跟人家争权夺利，自己有某种才能想贡献社会，如果没有机会给他去发挥的时候，他免不了心里啊有所怨恨的。所谓怨恨呢，就是怨天尤人呢，这是一般人情之常。像孔子，你看他这是在实行道的，纯粹为人的，就是纯粹为人，能行就去用出去，不能用的话就是 收藏起来，收藏起来就不用啊。一个人到这种程度啊，是这个无往而不知，而不自得了。必须自己有啊那种这个一毫名利心都不存在心中，自己完全是啊啊这个得到大自在了。怎么做心里都没有任何这个抱怨的事情，他心里实在是得了自在了。至于用得出去用不出去，哪是天下人的呀？有没有这个福气？天下人有福气的话，他这个道具用得出去；天下人没有福气，这个道啊就行不出去。再用得出用不出，就是在乎天下人。而与孔子自己啊是不相关的。这种修养是自己完全大事已了啊，生死大事已了啊。他这个用得出用不，完全是教化他人的。这个在孔门当中，这孔子亲自跟颜渊讲，我们两个人可以办得到。说是这么说，孔子他没有收藏，你想他后来周游列国之后啊，他还是整理中国文化遗产，就是这个山师书、定礼乐，这个这种功德了不起啊，超过尧舜呐、教学生把这个道还传下去。所以这个是舍之在藏，这个藏是不参加政治就是了。有机会办政治当然就办，没有机会办政治他就不办呢。不办并不是说在家里做了什么事不做了，不是如此啊。他换个方式，他这个道啊又行得通了。我们读历史，读这个经，孔子在当时啊确实是没有行得出去的。孔子那时候春秋的时候很乱啊，春秋后来到了战国时代更乱。乱呢乱到极处，出了一个秦始皇，把这个乱的局面呢一个一个的把它灭掉了。所谓乱呢，那时候那么多国家，你想并吞我，我想打你，互相来这个 互相攻打，互相侵略。秦始皇把他一统起来，没事了。到了后来，你看，秦始皇当然这个人不好了，他是那个政权没有好久啊。到了汉朝，到了汉朝的皇帝接受儒家的这些读书人的建议，独尊孔子啊，罢黜百家，独尊孔子。那些这个先知先见的学术思想，借着天子的这个力量，百家的去把它拔除掉。独尊孔子的这个正统的学说，从汉一直到到民国时代，都是儒家思想做主流啊。这个影响，那是地球时代，虽然在古代那些都是圣人，尧舜儒唐文武都是圣人，但是这些圣人拿这个就文化这上面来贡献来讲呢，孔子是第一。所以孔子的这个孔庙这是道观古今，道观呢，观不是一观的观呢，帽子，是他这个道啊，是自古到后来，他是啊，是没有人超过他，这是道观古今，所以能够有这种的这个啊，这种教化的这种功劳啊，就是自己有成就啊，自己实实在在的话，有这种的圣人的这个道德成就了，他做出来的话，对于天下后世就有这么影响。一直到现在，你说谁要尊重孔子，奉献他的学说，谁就得好处。在人格上就是建立起来了，学圣人呢，他就往圣人这个路上就走，在有生之年，他就是你真正学儒，按照儒学这样做的话，他这一生是一切平安无事啊，平安自在啊。在平安自在之中，他学到一步一步的往了生死这个路上去走。你想这个多么好呢？谁要违背孔子，甚至说要想把这孔子的学说啊，把它消灭掉了，没有办法。谁要想把孔子这个学说消灭掉了，谁有这么大的能力啊？只有害自己。怎么就是呢？自己是毁谤孔子，也要叫一般人呢 不学孔子的修士思想，结果把这个自己跟这个他所教的人呢、啊，都把他推到这个非人类的那一个境界上去。我们学这张书的时候，要了解这些道理啊。千万不可以，我们认为啊，现在的这个，现在学术这个科学进步这么快，啊，一切都是思想学术都要开放了，你专门讲这个，那与时代这个精神不合了，那我们讲这个干什么呢？现在一般人，小孩子在家里，他的父母就告诉他，你要学会的跟人家竞争啊。从小就教他会跟人家竞争啊。告诉小孩叫他竞争啊，对于这个小孩子啊，他这一生呢，没有快乐，只有痛苦。唯有教小孩子养成呢关心人家、礼让人家，这个才是对于自己的儿女啊真正有好处。那么你要是国家一个在位者，你要拿这个国内的所有的人民呢、啊、当作自己儿女看待，你就像可想而知啊，你就拿这个儒家这个学说教化一般人呢、啊、要学着礼让，不可以竞争。你竞争什么？所争的不外乎是一个权利，一个财富而已啊。权力财富有什么用啊？在过去，外国的古时候，外国人也有很懂道理的呀。有个在位者是一个很有政权、有权力的人，他死了之后啊，还没死之前，人家问他有什么遗嘱，他说啊，我死了以后啊，把我的棺材啊开两个洞，开两个洞干什么呢？啊，让我两个手撑出来，撑出来干什么呢？啊，我在世间呢、啊、什么都有了，死了之后你看两个手空空如也，什么都带不去，这很有道理啊。可想而知啊，我们的人世间争的这个，别说是这个政治的位置啊只有那么少，财富也不多，不见得就能争取到了。就算争到了，像古代那个秦始皇，那还不得了啊。他把六国都灭掉了，六国的这个财富，这个一切的都是并与他并吞与他一身了。结果怎么样呢？所以是他说一世万世，从他开始叫始皇皇帝啊。古时皇帝这两个字是分开讲的，三皇五帝，在三皇一系列，三皇五帝说在就叫做帝啊，夏商周三代叫三王，他特别开始啊，皇帝这两个字，他 他一个人是就成为皇帝了，而且从他开始讲，始皇帝或者说他这个与他的子子孙孙呢，从始一开始到万世永久是一直是他的。结果怎么样呢？不到二世就完了。我们学中国文化，这一层你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啊。懂了这个以后，啊，我们就是不管人家现在批评的中国文化怎么不好，要不得，我们学我们的。现在翻到392页，子路曰：“子行三卷则水语。”孔子讲啊。跟那个颜回是这么说的了，子路就是这个人做事非常积极，说做就做，说做就做是很好啊。他跟我们现在一般人不一样啊，我们现在也有很多说做就做，但是现在的人他做啊为自己呀、啊。纯粹为自己的权利，要满足自己的欲望，拿这样的积极的去做。子路不是如此，子路是跟孔子学道啊，学道这个道怎么行啊？道就是借世间任何事情，凡是有利于人的事情啊，他都去做。借着这个有利于人的事情呢，就是在行道。所以他做事情非常积极，而且他的能力啊，很强啊，在这个军事上面。可以说是个军事专家。那么他就说了：“子路曰啊，子路曰，子路是，就是跟孔子说，子行三卷则水语。子就是父子，称呼老师的，称呼孔夫子。父子要行三卷，行三卷呢。”这个三军是这个大国家，有这个三军，古时候军队的编制与现代不一样，古时候这个三军的编制，它的数目，根据郑康成的注解。他注得很清楚，各位自己啊看这个注解你就可以了。那么讲这个三军呢，是大国要出动三军，行三军是什么呢？行三军是做三军的将领啊。就是现代国家那个军事的最高的统帅啊，你要这个行三军的时候啊，在水鱼三军的话呢，这个统帅不是一个人做老帅了，他还要用人呢。那么用人 用谁呀？这用的人当然也不是普通人了，啊，三尊统帅的这个最高的这个帮助的人呢，在随愚，随愚就是啊，你要这个请谁来帮助你？帮助你这个语字啊，有两种讲法。一个语当许可讲，许可叫无语点也那个语，许可就是这个认定他的能力，就是现代人讲认同他有这个能力，可以帮助他治理三军。这一个讲法，禹是这个讲法。再一个讲法，禹，这个当这个联合字来用，谁与谁与，就是你找谁跟你一起来治理军事，这就是这种讲法，就是集解啊，在393页里面讲第二行的集解，孔安国的注解，他说：“至于夫子为三军将啊。”孔夫子为三军将领将帅的时候，一当委于己居。委于己居啊，这是孔安国讲啊，解释就是己指的是子路，子路的想法。啊，孔夫子要做三军的统帅的话，应当与子路与他自己呀、啊、居，来。找他一起跟他共事，这个语呢当作联系之用，就是你与我们两个人，这意思，两种讲法都可以。那么子路这么一说啊，孔子下面就说了：“子曰，抱乎平和，死而无悔者，无不与也。别临事而惧，好谋而逞者也。”这个前面子路的。跟孔子讲的那一句话，古人注解有不同的注解。刚才我讲的那个是找汉儒讲的，汉儒注解讲的。宋儒向朱子讲的，他有不同的讲法。朱子，你看这个季度，季度啊，他说了。子路见孔子独美言曰：“自负其勇，亦为孔夫子啊，若行三军，必与己同。”那么朱子的解释说，这个子路看见孔子啊，直赞美颜渊呢，这个子路自己心里就放不下了，好像没有赞美他，他就自负其勇，自己是啊，认为他的在军事上面就是勇敢啊， 应该是他的专长了，嗯，所以说这一句啊，在子路的意思啊，孔夫子假使要行三军的话，必然找他。这样讲法，就是推测子路的心意啊，未必正确。子路讲的话，并不是因为孔子赞叹颜渊，他自己子路心里感觉到有些放不下去，好像自己才说这句话，不是如此啊。子路并不是因为孔子赞美颜回心里感觉不高兴呢，那有这个心理，那就不足以成为子路了。子路的意思，这个用之则行，舍之在藏。孔子讲的所谓用，所谓舍啊，只是一个原则。用的是什么事情？没有讲清楚啊。嗯，不需要讲那么清楚啊。那子路就是专门指的在军事上面，就这一条来问。那么孔子一听到子路这么问的时候啊，孔子就跟子路说了，你从孔子答复子路的话就知道，子路的心思啊，并不是在一种不高兴之下发出这个问题的，他是就事情来讲，单就研究学术、研究事情来发问的。就是这样的话，孔子这样答复说：“抱无平和，死而无悔者，无不与也。”这不是专门指对子路讲的，是就事论事啊，评论事情啊。什么叫抱护平和呢？就是古时候的这个成语，这个你在旁边那个考证那一条你就可以看出来了。考证那一行后面啊，考证下面那个《论语后录》，下面就讲：“抱护平和，盖当时有此语。”当时有此语是根据哪来的呢？根据《诗经》里面的。《诗经》他说：“诗云呐，不敢抱护，不敢平和。”这两句诗呢，是在这个《诗经·小雅》里面，《小雅》里面有一篇诗啊，有这两句话。这两句话，抱虎，抱虎就是啊，赤手空拳的去打老虎，老虎的力量多大？我们一个人的普通人的一个力量多大？怎么能够抵挡老虎啊？抱虎就是你想你自己不自己踉踉 力量都大，你空着手去跟老虎那搏斗，你不带武器，就表示不自量力呀。平和呢，这个瓶子啊，我们现在一般都封着，封其实在这个是瓶子。在经典里面都是读瓶子，不但在经典里面，在古文里面，那苏东坡写的那个《赤壁赋》里面，平虚御风啊，平虚御风是凌空，这个平当凌字讲，这个驾凌，驾凌到这个虚空里面去。苏东坡《赤壁赋》呢，他这个坐在小船上啊，坐在小船上，在这个山下那个江上面那个，他就感受好像是凌空啊，那么这个感受，这里叫平和，他的叫平虚，他那个瓶子就是这个字。可是你读古文的时候啊，你不能把它读成风，风虚啊，读风虚这个意思都错了。平和是什么呢？也不用喘，啊，自己就是这样过去。那个河水多急啊！河又深，水流得又快。你想不用这个船，自己这个能够走过去，能办得到吗？所以诗里边讲啊，不敢抱虎，不敢平和啊。到后来就是把这两句诗啊说成四个字，抱虎平和，引用出来是提醒人家，说某人呢做事情呢不量量自己的能力就敢去做了，这叫做抱虎平和。那孔子引用当时候一般人用那个成语，就是说如果这样抱虎平和，死而无悔者呀，徒手去打老虎，结果被老虎咬死了，或者被老虎吃掉了，他也没有懊悔。那么自己抱着一股勇气去过河，不用船而自己这个过河去，被河水把它淹死了，他也无悔。这就指这种人呢，死而无悔的人呢，这个人呢，无不于也。像这样的人呢，无不于也。我要是行三军，做三军统帅的话，这种抱虎平和、死而无悔的人呢，我不愿意跟他同事，我不找他来帮帮我，或者说我不赞成他来，跟我一起来治理军事，那要怎么办呢？那上面是讲的这个高手子路办事情呢，这是讲军事了，不但军事如此啊，做任何事情都要自己量自己能力，而且要把事情呢预先 计划得很周到。所以下面就说了，毕业临事而聚，好谋而成者也。毕的要我说，我要认同谁啊？请谁来帮助我这个那这个治理三军？那要怎么样呢？临事而聚，临事而聚就是就这个军事上面来讲，自古到现在作战，不能讲情势敌人呐、情势敌人就是犯了大忌啊。你的这个军事这个力量再强，你自己的这个统御军队的这个本领再高，你看不起敌人，粗心大意的，就是那个怎么，那还经不起一打，这就情势敌人的，就情敌了。一心敌非败不可，所以这个临事而聚，遇到作战的时候啊，心里存着诚惶诚恐的这个有惧敌之心，惧敌之心，古人也讲哀兵必胜啊。对敌人，你恐惧的话，你就不敢随便了，在准备各方面要讲的很周到。好谋而成啊，好谋就是做这个战略战术谋略，好谋就是非常妥善的来定出这个作战计划，而城市啊，做好了以后这个再做成决定，这样的人他可以，不是这样啊，这是无不于言。这个军事如此，一切事情都是如此，一体万用。休息。